罗马书系列讲到一，概述，罗马书一至十六章，为保罗牧师，2012年1月1日，翻译，甘小春，2024年2月7日。在开始罗马书的简要引言与概览之前，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，天上的父神，我们祈求你亲自教导我们，帮助我们成为你话语的好学生，使你的名在全的被高举，使你的儿女得着供应、安慰、建造。因此我们祷告，父啊，当我们展开这一卷伟大书信的系列时，求你赐给我们专注的心，聆听你要教导的一切。我们祈求你的赐福，求你看顾我们的教会，看顾我们的心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当我读高三的时候，有一部电影上映，由史蒂夫·麦奎因和达斯汀·霍夫曼主演，名叫《巴比龙》。预告片称它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越狱电影。这个说法相当大胆，因为十年前已经有一部叫《大逃亡》的电影上映，被称为史上最伟大的越狱电影，而主演同样是史蒂夫·麦奎因。小时候，我非常喜欢《大逃亡》。他根据二战期间战俘越狱的真实故事改编，背景是纳粹战俘营。音乐好，表演好，剧情刺激，有各种追逐、摩托车追逐、美军、英军和德军之间的冲突，让人热血沸腾。所以我非常期待巴比龙会更胜一筹。同一个演员从魔鬼岛逃离，我满怀期待。然而我失望了，我一直等着像儿时那样看到精密、周密、令人震撼的越狱计划，但它始终没有出现。巴比龙中的越狱行动笨拙、混乱，说实话，电影结束时我甚至有点松了口气。多年以后，不知为何我又被拉去看了一次巴比龙，结果我竟然觉得还不错。此后又看了几次，竟越来越喜欢。也许是我降低了期待值。但我开始思考，为什么当初那么不喜欢，如今却喜欢了。原因是当年我带着某种期待在看电影。我期待的是一部伟大的越狱电影，而不是电影真正想表达的内容。巴比龙其实是一部关于友情、关于坚持的电影，它是完全不同的东西。只是电影宣传方式让我误解了它的属性，是我第一次观看时无从欣赏。我要强调的是，我们认为一部电影、一本书、一首歌、一首诗是关于什么的，会极大影响我们理解其中每一句、每一个场景的方式，也会影响我们对它的兴趣。如果我现在给你朗读一首非常无聊的诗，你可能很难集中注意力。然后如果我告诉你这首诗其实是写关于你的，或许你不会说出口，但你心里一定恨不得让我再读一遍，而且会全神贯注地听。同样的事也发生在歌曲上。我们听不懂某首歌，有人告诉我们，你知道这歌其实是在讲什么吗？然后我们在听时就像换了一副耳朵一样。现在当我们开始研读罗马书时，我们必须问自己一个问题，至少在某种程度上，罗马书到底是关于什么的？如果我们要给这封书信起一个标题，它会是什么？这是罗马书系列的第一篇讲道，就像预告片一样，只不过我没有那位电影预告旁白的声音，说什么准备迎接罗马书的冒险之类的。但这是一个引子，我们要谈什么？我们要走进什么？如果给罗马书一个名字，你会怎么叫它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要给整本圣经起个名字，它会是什么？ Bible 这个词本身只意味着书。它源自腓尼基一个出口纸草的港口的名字，本身毫无神圣性。我们在前面加上圣，是为了表明它是独特的、神圣的、与众不同的书。但严格来说，封面上的名字就只是书。那么如果我们来命名，它应该叫什么？ 圣经到底是关于什么的？你认为圣经主要在讲什么，将会深刻影响你如何阅读它的各个部分，就像电影或歌曲一样。它是关于人的父权吗？关于宽容吗？圣经的核心信息是你愿意人怎样待你，你也要怎样待人吗？它主要是关于拯救灵魂吗？还是关于的更丰盛的生命？圣经到底在讲什么？无论我们是否明确表达，我们读得越多，心中就越形成一个关于它主题的印象。这也是为什么你会发现，圣经读得越久，就越清晰，过去不懂的段落，如今开始明白。同时，我们也越来越容易辨认出那些被断章取义，在文化中被误用的经文。随着年龄增长与智慧增加，我可能会调整我的理解，但就目前而言，如果要为圣经拟一个标题，我会称它为神的荣耀。副标题可能是神的属性在救赎历史进程中的展现。如果只能用一句话或两句话概括，我认为圣经就是在讲这个。这是我读圣经每一页的前提。如果这个前提是错的，我就会误读经文。因此，当我阅读圣经时，我必须时刻保持开放，愿意让我的预设与假定被修正。一位长老曾说，每次读圣经，都要让圣灵再有一次机会对付我，修正我错误的态度。朋友们，我之所以强调这么多，是因为我注意到，无论在别人身上还是在自己身上，都存在一种倾向，就是认为只要逐节讲解圣经，就一定能成为以圣经为基础的教会。而在我过去22年的讲道中，90%以上都是逐卷逐节讲解。但我发现自己和别人常常会用某节经文做跳板，引出一个完全不同的主题，然后脱离这卷书信的语境。于是就产生了一种片段式基督教。我听过别人这样做，也发现自己也曾如此。例如，有人讲加拉太书或以弗所书，读完某节经文就开始教导。但随着我年纪增长，对经文更熟悉，我会发现他其实已经讲到完全不知道哪里去了，根本不是在解释这节经文在整卷书中的作用，只是借经文谈别的事。而我自己也曾如此。所以回到问题，罗马书到底是关于什么的？如果我们对此毫无概念，那么我们读的每一段经文都会像悬在半空，没有关联，就像那首不知道主题的诗一样。即使我读过罗马书，我都不知道读了多少次，至少500遍，但我在过去四五周里仍花了额外的时间，一遍又一遍地重新审视。因为我不能进入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的讲道，却不知道第十六章讲什么。我必须理解第十六章，才能正确理解第一章。我们开玩笑说，不知道多久才能讲到第十二章。有些人称我们当年的马太福音系列为马太的十年。我希望做到加尔文所说的清晰而简洁，快速讲完，若能做到会很好。但我们常提第十二章，因为第十二章是劝勉的开始，保罗在那章给出了重要的所以。所以，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。但我必须问自己，罗马教会原本是这样处理这封信的吗？他们在主后56年左右收到书信时，难道要到59年才读到第十二章吗？我猜不会。我认为有充分理由推测他们会很快读完整卷书信，而且十分明白上下文，因为保罗在处理他们教会的问题。他们知道这诗是在讲谁，因此更容易明白罗马书的主题。而我们就没那么容易。这正是难点所在，接下来的几年，我们将研究的是别人之间的通信。而我们必须尽力弄清楚，当时那间教会发生了什么，促使保罗在圣灵感动下写下这些话语。 罗马书到底是关于什么的？在此之外，我们还必须问自己，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？这不仅仅是一次回顾2000年前罗马教会历史状况的课堂讲解。那么，这对你对我有什么影响？当时罗马人共同面对的那些人所共通的问题是什么？而我们又在哪些方面，在自己的文化、教会和生命中看见同样的事情？你会发现，人们对于罗马书的主题存在相当大的分歧。现在，我冒险说一句话，我认为说罗马书是关于神的，这是一个非常宽泛却安全的结论。莱昂·莫里斯提出了这样的观察，在罗马书中，神这个字出现了153次，平均每46个词就出现一次。这比新约其他任何书卷都更频繁。所以，罗马书中大量谈论神。罗马书是关于神的。罗马书讲到那位信实的神，那位称义的神，那位拣选人的神，那位智慧和知识难以测度，道路无法寻尽的神，那位施展大能，为要使他的名传遍全地的神。朋友们，这听起来或许显而易见，但若我们把罗马书当作一本关于神的书，而不是一本关于我们的书，不仅会带来更准确的理解，我相信它也会成为更丰富的泉源。正如耶稣所说，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。你若不寻求神和他的义，你不仅得不到他，连其他那些东西也都得不着。而我认为，罗马书将成为一座泉源，揭示神在各种议题上的义、恩典、能力和旨意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在过程中设计一些专题性的探讨，因为若我们不了解那些议题，就无法理解保罗在罗马书中所做的陈述。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，当一个人真正认识这卷书时，他就有了一把进入圣经一切隐藏宝藏的钥匙。换句话说，全都在这里。尽管我们必须抵制把罗马书当成系统神学或保罗的信仰告白的倾向，我们必须清楚它是什么，是保罗写给教会处理具体问题的一封书信，但在某种意义上，它无疑是保罗的代表作。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篇幅上，它都涵盖了比他其他书信更多的议题。它讨论人的本性、神的律法、普遍启示、特殊启示、因信称义、患难的目的、洗礼、拣选、末世论、教会合一，我们将会讨论所有这些，因为保罗在其中全部提到。为要理解罗马书，我们必须在这趟旅程中接触许多主题。现在，如果让我在此做一个简短的概览，就像拿起望远镜，轻轻转动脖子，扫视千里地平线，那么我们在研读罗马书时将看到什么呢？这就是现在的概览，对罗马书的简要总览。在第一至第三章中，开头的问安除外，保罗首先把人摆在正确的位置，所有人都知道有神，却不只是忽略，乃是主动拒绝他们所知道的真理。因此，神任凭人放纵悖逆的心思，结果充满各样的不义。人知道这样的行为该当死，但仍继续行，并且赞同那些行同样事情的人。他就是这样开头的。保罗要教导，这是普遍的事实，无论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，无论你有无圣经的启示，人都在神面前无可推诿。所有人都知道有神，却都拒绝他。神并不偏待人，无论一个人是在世界中长大，还是在教会中长大，都必须放弃那种幻想，认为自己可以靠血统、意志、性情、圣礼或任何出于人的努力获得圣洁。人在神面前毫无可限，这是我们将在第一至第三章学到的。保罗将开始触及另一个问题，以色列人的不信并不是证据， 显示神不信实。朋友们，基督信仰所倚靠的不是人的义，也不是人的忠心，而是神的义。保罗会说，神是真的，人都是虚谎的。关键不是我的忠心，也不是你的忠心，而是神的信实。在这之后，保罗将引用一连串经文，揭示人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，没有人寻求神，没有一个义人。他说的是整个人类。整个人类在圣洁的神面前都处在同样的地位。而教会拒绝拥抱这个关于全然堕落的真理，过去如此，现在亦然，成为骄傲和分裂的源头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承认，在圣洁的神面前，我们完全败坏，没有一个人比别人更不需要基督的宝血。在第四章中，保罗举出至少两个旧约圣徒为例，证明这教义并非新鲜事。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大卫描述那种不凭行为而凭赦免所得的福分的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这就是亚伯拉罕的神学，这就是大卫的神学。并不是基督信仰出现后才有了新的不同的教导。在第五章，我们读到荣耀的话，所以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。这是另一个重大的所以，既因信称义，就得享和平。保罗在本章谈到患难的目的，我们在患难中欢喜，因为患难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神的爱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。圣灵在保罗的论述中极其重要。不是人的行为，而是神的灵，使我们认知这些事情。在这章中，保罗也将亚当与耶稣做比较，因一人的过犯，死就临到众人，而因另一人，称义和生命临到众人。我们将看到第一亚当与第二亚当的对比。在第六章，我们会看到人滥用神恩典的问题。若神因我的罪的荣耀，那我是否应该多犯罪？保罗将在罗马书中多次回应这样的误解。在第六章，他写道，我们受洗归入基督，目的是使我们行事为人有新生的样式。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他写道，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，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。无论我们怎样理解神的恩典，都不能把恩典当作放纵的遮盖。在第七章，我们将看到保罗论到基督徒借着基督的身体向律法死了。我相信这是一章常被误解的经文。保罗会谈到律法如何在他生命中运行。而关于他是在谈论自己当下的经历，还是回顾过去，在这点上存在很多争议，我们会在适当的时候讨论。第八章是整本圣经中最安慰人的章节之一。我在养老院待查经的时候，突然意识到，每一章似乎都有我最喜欢的经文。如今，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我们将在这里看到不被定罪。律法不能做到的是，神差他的儿子替我们成就了。保罗会教导，属肉体的人凭自己的努力不能取悦神，要放弃那种幻想。救赎是一项属灵的工作，是借着圣灵成就的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是神开启了我们的眼睛。在这一章，保罗告诉我们那将要显在我们身上的荣耀，并谈到神为他儿女所定的计划，他预定了我们。第八章中段谈到，神拣选我们，使我们得荣耀。正是因为神拣选我们，而不是我们拣选他，保罗才展开那段关于神不动摇之爱的伟大论述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这一段经文是以神告诉我们他的计划、能力和预定为根基，好让我们得到安慰，然后保罗才论到那无法割断的爱。 前八章自然引出一个问题，至少对当时的教会而言，我会说这个问题呼之欲出。一个毫无疑问曾被多番讨论的问题，一个在罗马教会中引发诸多争议的问题，那是一个由犹太人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共同组成的教会。历史告诉我们，在某个时期曾有一道诏令，要求所有犹太人离开罗马。后来当尼禄上台时，犹太人又被允许返回。所以很明显，犹太基督徒在这一边，外邦基督徒在那一边，这种分隔的现实确实存在，而且由此带来了许多问题。在我们阅读罗马书前八章的时候，其中一个庞大的议题，保罗将在第九、十、十一章中处理，就是以色列在救赎历史中的独特地位。这就是第九、十、十一章所要讲的内容，我们暂时还不会走到那里。在这些章节中，保罗会定义谁才是真正属神的以色列人，把他们与按肉身而论的以色列人进行比较。这将在第九、十、十一章中展开。我们会看到末世论的问题逐渐进入讨论，关于终末的研究，我们必须逐步建立起理解。然而，在第九章和第十章的开头，有一件我们非常清楚看到的事，就是保罗对按肉身而论的以色列同胞怀有极深的爱。在第九章中，他甚至说出一句我认为带有夸张色彩的话，他愿意自己被咒诅，好换得他的同胞得救。而在第十章中，他说他心里的愿望和祷告就是希望以色列能够得救。事实上，保罗并不受以色列人的欢迎，他们之间的张力极大，因为他们认为他已经离弃了自己的信仰，加入了这个新的基督徒群体。但他从未离弃对按肉身而论的以色列同胞的爱。同时，他也澄清了另一个指向神的指控，好像神弃绝了自己的子民。他在第九、十、十一章中回答了这个问题。现在我们终于来到第十二章。这里出现了一个重大的所以。基督徒在领受了神的怜悯之后，在明白了关于神的公义、恩典、怜悯的一切之后，无论我们理解的有多深，就应当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。这正是对我们所领受的一切真理所应有的回应。保罗在别处也说过，我们必须活出与自己身份相称的生命。保罗在这里的意思是，我们应当效法神向我们所显明的那伟大的爱。他会提出与彼得类似的教导，效法耶稣，他被辱骂却不还口。保罗也会在这里传递同样的功课。保罗花了十一章告诉我们我们是谁，然后才告诉我们该如何行事。也正因如此，我认为我们在研读罗马书的时候必须把整体看清楚。因为按字面来说，我们可能要花上许多年才走到我们应当如何行事这一部分。如果我作为教导者忽略第十二章多年，那将是不负责任的。因此，这些内容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不断被带入我们的理解之中。但我特别喜爱这一点，保罗要先用十一章告诉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，然后才说，所以你们应当如此行。对基督徒而言，认识天上关于我们纳入神的盟约所进行的一切工作，至少在逻辑上，必须先与我们踏上善行之路。我必须先知道我是谁。这让我想到我常常引用的以赛亚书第六章，当以赛亚被带到天上的宝座前，听见天使呼喊，圣哉，圣哉，圣哉。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承认自己的罪污。这也是我们为何在礼拜一时以认罪作为开始。因为我们试图模仿那一刻。当我们听见神的话语，当我们以神的话语开启崇拜，我们便意识到自己在圣洁的神面前犯了罪。 而若蒙神的恩典使我们看见自己的罪，我们便与以赛亚一同说，火灾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直到天使用钳子从坛上取下炭火，我认为那预表基督触摸以赛亚的嘴，他的罪被洁净了，他才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甚至在罪被洁净之前，他都无法敬拜。同样的，保罗用十一章告诉我们，圣洁、恩慈、公义的神如何洁净我们的罪，然后在第十二章才出现那句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在这些章节中，保罗将论到许多主题，属灵恩赐、无伪的爱、为逼迫你的人祝福、不以恶报恶、不自己伸冤，而要信靠神借着他所设立的掌权者行事。这是第十二章末尾到第十三章的内容。保罗会鼓励信心刚强的人，不要轻看软弱的人，尤其在那些所谓可争论之事上。他会鼓励我们效法基督，基督并不求自己的喜悦，而是担当了人的羞辱。他会鼓励我们怀有与基督相同的心思。他也会再次强调，犹太人与外邦人的合一一直是神的计划，并引用多处旧约经文证明这一点。书信最后以许多对具体个人的问安作结，我认为非常有意思，也非常亲切。有人持批判态度，不以我认为应有的敬畏来看待圣经，认为这些内容是后来加上的，不属于罗马书。但我认为，正是在这些具体个人的问候中，我们看见保罗深切牧养的心。他开始真正的谈论人与事，而这些人我们很多甚至并不认识。在最后一章中，保罗也警告教会要留意那些制造分裂、违背你们所学教义的人，免得愚昧的人被花言巧语和谄媚言辞所迷惑。当时如此，如今也是如此。愿神赐给我们智慧，使我们在研读这卷书时得着造就，走向敬虔的合一，使他的名在我们的生命和教会中被高举。让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祈求这教会真实成为恩典与真理的殿，荣耀你的圣名。我们祈求这在我们群体中如此，也在我们个人身上如此。愿我们在这迫切需要一位圣洁、公义、慈爱之神信息的世界里，成为真正的言语光。我们祈求你的赐福。我为自己祷告，求你带领我在研读与预备中得智慧，也为我们的会众祷告，使我们成为有智慧、有辨别力的学习者，凡事查验，持守真理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